好，上次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讲家庭哈，当然就主要是讲这个结婚。那么我们今天还要把那个结束哈，就是离婚的问题哈，虽然也是个很重要的议题哈，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啊，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啊？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哈。我们也不一定，我们但是没有很多时间，我也没有很多研究哈。我们当然把这里呢，各位我们一些基本的这个信条的所讲的，我们基本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也可以弟兄姐妹也有也可以有分享啊。然后呢，我们至少在以后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小组里或者是弟兄姐妹之间遇到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大概有个知道基本的方向。是什么哈？好，那么我们就到24第5哈，就是论这个解除婚约，也就是离婚的问题哈。好，我们一起来读24:5文玲就是刚才的地方，就是刚才那个24:5和24:6这个对，好，我们一起来读24:5、24:6。好，我们起来。人在订立婚约之后犯奸淫，若在结婚之前被发觉，无辜者一方解除婚约乃是正当的。人在结婚之后犯奸淫，无辜者一方可提出离婚，并于离婚之后另外嫁去，把犯罪者看为如同死了一般，乃是合乎圣经的。虽然人的败坏老是寻找理由，不正当地讲上帝在婚姻中所配合的分开，但是只有当人犯了奸淫，或是故意离弃而无法由教会或国家官员挽救时，才有充分理由解除婚约。离婚应当遵照程序公开进行，而不可任凭当事人随己意自断其事。好，那么这里首先就是讲到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呢？可不可以离婚呢？这里讲的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的。那但是什么情况下可以呢？那这里主要是有两个状况，一个什么人犯了奸淫，那么之后呢一种情况，另一个呢是故意离弃。而无法由教会或官员挽救时，才有什么充分理由这个解除婚约那这个呢是这个信条讲到的那当然还是有一些细节。那么但是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实际上是有争论的教会历史上一般有三个这个方法，这里没有写但是在这个什么上都有在我这个一个我看的书上介绍，就是说教会历史上呢，基本上有三个观点在教会里有三个观点，有一个呢就是说，就是不许离婚有的有这样说法的，那还有呢，就是说，离婚呢要经过这个马太福音18章这个过程的，知道吗？这个马太福音18章大家要知道，是马太福音18章呢。是对各种犯罪的走的过程不光是这个离婚当中的那但是呢，犯奸淫的这个也要走这个18章那个过程，这是也有这种说法那呢，这个但是第三种呢，就是像这个这个一般我们的信条在这讲的就是只有这两种状况。实际上在这两种状况呢，第一种状况。一般呢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争论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亲自讲是吧？那这个马太福音19章在这里特别这个经文在这下面列的呢，第一你看呢，一般犯奸淫的主耶稣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了这个合法的理由即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 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人若人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哈。所以呢，这是在马太福音啊19章呢，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啊，那主亲自说了哈，就是只有在犯奸淫的时候呢，可以离婚啊。但是呢，在这个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7章呢，这点也讲啊，这点说这个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事就不必拘束。上帝召我们原是要和睦。在这里呢，你看就请注意哈，这个跟保罗所说的也有点也有不同哈。他没有提到故意离弃的啊，一定是这个非基督徒哈，就是在我们这个信条里讲到这个哈。那当然呢，这里这个这里林牧师的解释哈，那意思是说，对于这些一定要故意离弃的那些人，他无论口头上说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啊，他如果故意离去，他也不听教会的劝解，那实际上他就是非基督徒了，他就是非信徒了，是吧？所以他无论嘴上或者是这样以前是什么样，他如果是这样一个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认为他是非基督徒哈，所以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保罗的这个说法啊，保罗就说是非基督徒的要离去的啊。但是这个还是有一些，你如果看这个解经啊，或者是有这个教会上历史上的，那也还是有一些对这个有争论的啊。因为这地方讲呢，他还是说离弃就由他离去吧哈。那对对，没有提到姊妹是吧？他的弟兄好像是，无论是弟兄是姊妹要离弃哈，就离弃。这里是无论是弟兄和姐妹，这保罗是说无论弟兄还是姊妹。那在上面呢，他当然是在讲的好像是弟兄哈，但实际上这个也是在有姊妹的意思啊，也是有这个太太的啊，不光是指这个。但是我的意思呢，但是保罗这种讲呢，没有那个耶稣那个讲的这么直接哈。那这里讲到离弃哈，让他离开就离开了，但是好像没有直接说要离婚或者是他再结婚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这种好像没有更什么，但是所以这需要有一定的看解释，就是你怎么来解释的问题哈。那么。哎，但是这里讲到另一方是基督徒，这里就涉及到另一个，对，他如果他不是那个，这是，所以这里讲就实际上信条哈，就是为什么信条他讲的呢？26.24.6，我们刚刚读的对吧？他就没有提是与不是信徒，对不对？在保罗呢讲到说是非信徒。可是在这个信仰告这个信条呢没有讲非信徒。那林牧师怎么解释呢？就意思说无论他嘴上是说信徒还是非信徒，即使他嘴上说是信徒或者以前他是教会成员，但是如果他故意离弃教会教会找他，他也不，因为这里提到无法调和嘛，你看到没有，是吧？无法由教会或国家挽救嘛，对不对？如果教会找他调解，找他挽回，他也不挽回的话，那对于教会和这个我们和这个是基督徒这一方来看，他已经什么，已经不是信徒。因为按照马太福音我们教会挽回这个过程就是教会找他谈，然后呢还给他机会，但是如果他一直不悔改的话，教会就有什么，有权柄什么，先是停他圣餐，然后最后宣布什么，宣布他不在这个教会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就相当于是认为他是非基督徒了，我们就可以把他看成是非基督徒。当然这一切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话语起来做这些，他真正是怎么样我们当然无法真正最后确定，对不对？但这里讲的都是我们能够做的，我们所当行的。 好，那我们今天已经到讲的问题，有没有还提问问题？
那个，你解释一下，这个能够把犯罪者看为如同死了一般，这怎么理解？
就是认为他，因为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什
这个
么，
人是不是没有追求？
对呀，他已经就我们就是把他看成是非基督徒了
比如说，有人犯了淫乱的罪，
哎，
他就没有。
啊，这不对，这里两个问题啊，两个问题。
然后要
啊，不不，哎，
怎
这
么样？
啊，不是，这地方不要糊涂了。两个事情，哎，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状况可以离婚。第一个状况就是说，有一方犯奸淫了，那个无辜方，我要注意啊，所以这个不是那个犯奸淫那方，而是只有那个无辜那一方有权利提出离婚，有权利提出离婚，也不是说他一定要，对吧？他有权利，他有这个权利，但是他也可以不行使这个权利，是吧？这个是，但是不管什么，只有他有这个权利，那个犯罪那个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我的问题不在这，我的问题不在我原来那口
哎，喂，那啊，这样，那现在没这里，那然后第二个状况，那里头不是讲这个，然后想第二个状况是什么呢？是有人不信的人要离去，他怎么呢？故意离去，对这个状况他才说是什么？这个视为这个是的，不是指那个不，并没讲那个什么。那个死的那个主要是指的第二个，
那我读那个24篇，我们刚才读过的，他说，在订立婚姻的如后者如果犯奸淫时，在那个结婚之前被罢免，然后无辜的一方可以解除，对不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结婚以后就犯奸淫的话，那无辜的方可以解除，然后说在离婚之后，他当然也可以再去嫁，对不对啊？然后把我的问题就在这个把犯罪者看为如同死一般，也就是说，你犯奸淫这个人是犯罪，这个我同意是犯罪，但是你要把他犯罪如同死一般，所以我在这句话我就不是太理解，就是你离婚了，我讲的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当今这个社会上的婚姻是非常多的，就是说，很多婚姻就是因为有第三者的介入，对不对？那我们从教会讲的，这个犯奸淫，对不对？那么。一方可以提出离婚，那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离了婚以后，你要把它看成跟死人一样。我就这句话，我是特
啊，
别。
那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19章第9节，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讲的啊。好，我们来先看马太福音19章第9节，19章第9节，然后我们再来看罗马书。这个马太福音啊，第十九章，来看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啊。19章第9节，他们怎么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了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夫人，也是犯奸淫了啊。那这个是呢，刚才实际上我们读过了，这个就是这个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是吧？好，那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罗马书。他这点我们就是来看他这点讲的吧，《罗马书》第7章，因为这个谁呀？信条上就是用了这两个经文来互相对照哈。好，《罗马书》第7章2和3哈，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夫；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夫。这主要是在把这两个经文进行合在一起哈。合在一起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是离婚的话，是在什么呢？他就是你就把她丈夫看成死的时候，她才是什么？她才是这个 不是有星银银夫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主要是来对照这两个。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那个以前的配偶看成如同死一样。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罗马书这地方讲的，就是说他只有他死的时候什么，你才可以归于别人。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对，那么为什么可以呢？那是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他有给允许他，也就是说什么，在这种状况下就是可以把它看成事实。明白这意思吗？把这两个给回在这合在一起。
对，这个是在这个地方。
对，好，那这个信条当中呢，还是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他故意离弃，那这个怎么叫故意离弃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有。然后呢，信条还有这个，就是说。要讲到说应当遵照程序公开进行，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不可当事人随意自断其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能你认为另一方什么啊犯了奸淫罪了，你就可以什么就是离婚了，自动就离婚，明白这意思吧？因为这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你认为他犯了，他是不是还不一定是不是真犯了，一定要走了这个程序，要经过这个合法的程序，是吧？或者是教会，实际上应该从信徒来讲，应该是经过教会，是吧？经过证实，他确实是有这个状况，是吧？一定要经过证实了，确实是这样，这是第一个。另一个呢，也是那个双方也有，如果有和好的，也可能愿意和好，那也还是什么要和好。所以这个地方呢。这点也有些争论，是说是不是一定这个一方有奸淫呢，一定要离婚，这个也是一个讨论，是吧？因为有一些教会教导是说应当什么尽力和好，应该是先是即使是无辜对方也应该先去争取和好才能离婚啊，这是有一种这种说法。但另一种说法是说那他就有权利离婚，他可以不提出和好啊，这也有争论。我的意思说，就即使是我们提到这个啊，还是有一些争论的。但是这两个呢，至少我个人认为哈，都可以，他可以不积极寻求和好，他还是可以离婚，是吧？但是他不能，他认为要离婚就离婚，他一定要走这个程序。即使他有这个权利，他一定说证实确实什么，另一方确实是犯贱，有可能是你以为犯了，实际上。没有，你可能是冤枉了，对不对？这个呢，你不能是你认为哈，所以呢，这个是要一定要经过这个程序。那么教会经过程序，那当然有的人是另一个人，他不是教会的，也可能是什么，也要经过这个政府。这里讲的是有政府国家官员哈，挽救才有什么理由来解除婚姻哈。好。那我们这个是到这儿，看看还有没有分享或者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也好。好，
那么下面还是解释，也上面
对，和我圣经，你在这和圣经吗？啊，在这后面，你在后面。对，在哥林多前书这里面讲的，对，他是就刚才我们在读那个是吧？对，那当然他这里我没有去花很多时间哈，因为他这个后面也讲了，就是说有一些其他的，实际上是有不同的教会牧师还有也有是有不同的这个解法啊。那个因为有一些人认为哈，他是特别在这讲，就是一个 就是说改革中，即使是改革中的神学家哈，也有一些认为，就是说即使是无辜者再娶也是犯奸淫了。所以呢，这个下面这个下一页哈，112页，那个 C 和 D 哈，是在讲什么呢？在讲就是说有一些改革中的神学家，他们认为甚至无辜者再娶也是犯奸淫了啊，所以他们提了一大堆理由。我可能觉得我们可能不一定没很详细来在这个了，但是主要他们提的理由有几种了，其中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是吧？这个说的是好像丈夫没有死的问题。那么，但是呢，他这个 D 呢，就是来解释，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死了，是这样想，这也是为什么信条是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死了，因为它实际上是什么，已经离弃不说，它实际上是没有按照教会的这个劝解啊，它没有这个悔改啊，也不没有悔改的，甚至这个意愿是吧？他故意离弃嘛。啊，教会找他，他根本就不理啊，这种故意离弃的啊，所以会可以把他看成是，因为在教会看来，他就是已经死去了啊，他跟教会没有任何关系了啊。那这里主要这个 D 就是来解释，就是说我们还是应当允许的，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在圣经里头，马太福音第5章就是讲了是允许的，是吧？然后呢，在这个《申命记》第24章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也是在讲可以去嫁人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说可以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怎么讲呢？就是说有一些牧师或者是神学家，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干脆就没有，这样的话就干脆就没有离婚这个事儿了啊，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呢，信条不同意这个啊，我们就说我们这个魏思敏信条不同意这种观点，啊，主要是在说这个啊。那么所以呢，信条的观点是说是允许离婚，这个在教会上一直是有这个争论的啊。
那如果有家暴可以离婚？
哎，好，实际上我当时原来我这天还在写的，但是我们。不想判的这样，但是呢，对，就是说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其他状况，比如涉及到人的生命的时候，那怎么办？那呢，这里讲的，特别是讲的离婚，并没有意思讲不可以离开、分开、分居。所以呢，如果有家暴来讲，或者是涉及到人生命的话啊，那实际上应该是说可以分开。可以分居，不一定在一起啊。但是呢，这个信条并不认为是他。我只能说，我不能是我个人的解释。信条或者是圣经上来讲的，没有理由是能离婚啊。但是呢，是可以分开或者是受到保护啊。这个是另一个问题啊。那有谁要分享没有？我知道这次很困难的啊，因为我记得王牧师曾经就讲过这个例子哈，王牧师就讲过这个例子，就是说在大陆啊，应该是哈，那么有一个姐妹，她就是被3次家暴，她就跑出来了，跑出来呢就在一个教会里头，那牧师就讲到这个问题，就说离婚。那所以呢，就认为他不应该离婚。那结果呢，就是说你还是应该回家。结果他回去了，他确实是家暴那个去世啊。所以呢，这个在应用的时候，我们确实要小心。所以我也认为这个是讲的，首先这是信条上讲的这个哈原则啊，我们要明白啊，我们应尽力按照这个原则做。但是具体应用的时候，那。特别是像这种涉及生命的时候啊，这个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你一定跟他和好，甚至住在一起啊，这个不是在一起，这都是有这个具体应用的问题啊。所以有家暴， 并不意味着啊，并不能说有充分理由离婚啊，但至少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是在一起哈，这个可能需要有更多的智慧了，接受要分享，那没有，没关系啊，这不过这确实是比较难的啊，有很这不光是这一种状况，对吧？
那我在想，这个"奸淫"这个字，因为我们在解释"奸淫"这个字在圣经当中总是有两种，一种是比较字面上狭义的解释，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奸淫，那个淫乱或者是。那我们比如说比较大范围的讲的话，我们跟基督之间，我们也是一种像婚姻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我们说，我们经常在解释圣经中说，哎，如果犯罪的，相当于就是属灵上的淫乱是一样的。
对。
那么我想，如果要从真的要解释，能不能从这种考虑的，这个建议不一定是局限的，不一定是找小三或者你外遇啊，电影是哪一种？如果这样去解释的话，就是通了，因为那个人家暴的话，他其实上虽然说不是说用找第三者的那种建议，但在实际上他也是犯了这样的罪，这样的话才有一个
我的理解呢，这里当然是指，应该是指这个狭义的解释。
下一个。
这里当然是应该讲，因为你在这地方已经，那个它两种状况本身，比如说就是第二桩就已经是什么了，对吧？所以，
那样也是它的危险性，而且大概据我所知的话，社会传统上，不管是采取刚刚您讲的这个第一个例子，它也不是因为那个，是因为说这个，主耶稣说的时候，这就是犯淫乱啊，犯淫乱，这个淫乱显然是。衍生是跟这个男女关系上的，那其他的话，我们刚谈到家暴的问题的话，也许这种做法，就是这牵涉到基督徒伦理学里面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那个我们不需要用这个宏观来，因为宏观解释的话，宏观解释的话非常危险，就是说那没完没了，那很多事情都可以做这个。他是犯了刑事奸淫，但是那个家暴的问题的话，采取那种犯法的这种做法，这种做法，他们用的也是保全生命，因为损失可能生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可以虽然不能离婚啊，因为身体上没有病，或者是说，但是可以应该，那教会就不应该在这个帮助他们过程。不应该说抓回去，那是非常问题的，因为那个违反这个神善终生命，因为很显然，如果他的家暴是很明显的，这有生命危险，你劝他回去的话，不但没办法挽救这个生命，
对，
害了他的命，
对，处理这种状况下一定有智慧哈，确实
是。
我们很多是学的原则呢，真正应用起来确实要有智慧，上帝给我们智慧哈，确实是没有很简单的来应用。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稍提一句，那就是说，这里都讲的就是说都是这两种状况哈。但是呢，如果是非基督徒的，这个圣经上实际上是有明确教导的，就是说即使是另一方是非基督徒，你也应该什么？应该不应该离婚？这是应该有这个明确教导啊。如果是还在，他说不要离开呢，就是保罗讲的。如果他不要离开呢，你也什么？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挽救他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好。那这个是关于离婚的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可以到下面。我们就来到论教会了哈，论教会第25章，论教会我们实际上这就是所谓教会论啊，这也是很大一个题目哈，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有关教会的，实际上这个有很多好几下面好几章都是在讲啊，我们先是论教会啊，这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主题啊，主要的基础，然后呢我们会讲论圣徒相通。圣徒相通，然后呢，我们要讲什么？圣礼 所以这都是教会啊，我们这个讲到教会的这些具体啊，我们应用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啊，教会。那么教会呢，啊，这个有不同的这个来怎么描述教会的啊。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用这个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圣经上讲的教会这个词儿啊。因为这有人还认为说你这好像是这个是怎么样弄的，还是什么有无形的和有形的啊。有的神学家就不同意这个，就认为好像你这个弄的哪有哪的什么圣经哪讲什么有形无形呢啊。但是呢，这个我们之所以要用这个词儿啊，有形无形，主要是能帮助我们理解圣经上有的时候提教会的时候呢，它那里隐含的是指什么？隐含到就所谓这个所有得救的人啊，就是当我们提到教会的时候，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实际上就是所有这个啊神的子民是教会，但又有的时候是指什么呢？是神的这个组织啊，所以他有时候要看那个这个词用词的时候，他有时候这个用词是指这个组织啊，有的时候呢却又指的是这些这一批人。那么当你用人的词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所有的什么这个真正得救的人啊，所以他用这个用那个有形和无形来描绘教会。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25啊，第一哈，当然它这里有个这个有这个图哈，帮助我们这个啊理解哈。那但是我们可以先来读这个之后，然后我们用那个图来明白他在说什么哈。好，好，我们一起来读25:1哈，25:1，无形的大公教会或普世教会，由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教会的元首基督之下所召集的合而为一的全体选民构成。这教会是主的心腹身体，它是那充满万有的丰润啊。所以呢，这个呢是在提的是什么呢？所有的子民是他的身体，这个角度啊，是在耶稣基督里，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心腹这个角度，或者是他的身体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讲，或者是说那个他是什么，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真正与他有连接这个角度。当我们说到这个的时候呢，这个是什么？显然指都是真基督徒，明白这意思吧？真基督徒啊，是与他有真连接的，是他的身体的一部分，是真基督徒。那没有跟他连接的，不跟他有，不真的他身体一部分的，那是什么？就是不是真基督徒。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用一个叫无形的教会哈，意思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于人来讲是什么？看不见的，我们人不知道的，不是我们人能够眼睛感官能知道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怎么样，不知道谁是真基督徒，谁不是真基督徒，我们不知道的，就对我们来讲就是无形的，就这个意思啊，就比较简单的，就对我们人来讲，对上帝当然他都知道，是吧？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主要是从我们角度啊，我们理解。那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呢？因为圣经上有一些句子，他提到教会，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比如说以弗所书这个啊，今天我们在祷告会也提到，是以弗所书就讲了，是吧？那么他就讲，就是说，那么以弗所书第五章也讲了，是吧？他是什么教会的全体的救主，他是教会的头，全体的救主，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啊。刚才也是哈，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我们是他的身体，那么讲第五章讲到他是什么教会的头，全体的救主。当这些地方提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应该什么，是指的是什么？这个无形的教会，是不是啊？是指的这个都是真正得救的人所组成的教会啊，他显然不包括那些不得救的人啊。所以呢，要用这个，要我们明白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这些地方指的是这个意义， 但是呢，在其他一些地方又讲的什么，又指的是有形的教会，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信条或者我们要会讲这些，就是因为我要帮助我们来明白圣经，读圣经，知道神的话语在指什么。圣经当中讲教会的时候，它有时候意义呢并不都是一样的啊，这个一定要我们要明白这些，或者有你们以为是，或者大家觉得好像我们在说些什么，有什么意义呢？有意义，因为圣经上用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意义，我们就要来明白这个意义啊。好，那我们就来看啊，25.2啊，所以我们相对一下有形和无形，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来看这个，来看这个那个他给的这个 picture 啊。好，25.2，有形的教会在福音之下也是大公的、普世的。啊，不像从前在律法之下仅限于一个国家啊，包括全世界一切信奉真教会的人和他们的儿女，这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国，上帝的家。按照常例，教会之外并无拯救。好，这里你看他这个词儿用词哈，他这里呢讲的就是说有形的教会，还没有讲地方教会。所以有人会问，哎，那主恩基督教会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有形的教会的一部分啊。这个呢是有形教会，也是所有各个教会我们能看得见的教会的什么总和啊。而这里特别讲到是什么？信奉真宗教的人，这个呢是信奉，意思是什么？也是指就是人口里承认了，但是他心里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们并不一定确定，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他口里至少承认，我们所能看见的，我们能知道的，那就是他口里承认。所以呢，我们认为他是信奉啊真宗教。所以当然这里用真宗教的意思是，也就可以翻成是基督教啊，翻成就是基督教的意思。当这个信条或者是在那个，你比如加尔文他们写书的时候，他们常常说真宗教，真正他们真宗教意思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教啊，就是基督教啊，就是我们叫的这个基督教。所以这里呢是说啊，痛这个我们不可能知道，这里林牧师特别解释啊，就是我们不可能真知道的，我们所能知道就是他们口里承认了，然后他愿意受洗归入一个教会的，那我们就认为这个是这个其中一部分了啊。所以呢这个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是基督徒啊，我们教会呢也就认为这些人就应该是基督徒。对于教会来讲，也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都是应当这样来看，那就是说对我们来讲都是以有形的教会来看待，是吧？就是愿意受洗的啊，受了水洗的，我们就认为他是什么基督徒啊。对于我们所有人，我们教会，我们只能是这样做，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心是如何，是吧？啊，这个是我们所能够而对于无形教会呢，那他下面给了个表啊，林牧师列了个表，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的一个对比，是吧？那就是说对于无形教会，他这个会员他的资格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上帝的拣选啊。但是对于有形教会，我们就是什么？他的宣告，他说他是信仰，信，那我信耶稣，那我们就相信了，是吧？那么当然在这个如何生效呢啊，这个资格生效的这个神学的词儿一般叫重生啊，旧约呢一般叫心灵的隔离，新约的词儿呢一般用叫圣灵的隔离啊，洗礼啊。但是这都是什么？无形教会上啊是这样说的。但有形教会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就说他愿意接受会员的圣礼，他这个在旧约呢实际上是用所谓肉体的割礼，那新约呢用的水的洗礼啊，那这样呢就是什么？就加入这个有形的教会了。所以这是这个啊有形和无形教会哈。所以不要简单的，我是愿意回到比较简单的，什么叫有形，什么叫无形？那就是说啊，无形是从这个啊我们看不见的啊，是说所谓真信徒的角度。那么真信徒不是我们能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呢这就是无形的啊这个角度。那有形的就是我们能看见，我们能知道的，那他 口里承认。你要从那个什么角度，那个我们知道保罗讲的时候，就是什么是一个信徒，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怎能知道就是口里承认那部分，心里那部分我们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个，那是真基督徒，那属于无形的。那呢，这个口里承认的，我们能看见的，那就是无形的啊，就是有形的啊。这个我们，当然他画个图哈，这个图你也要看半天，这么讲，所以也不一定特别什么。但是你看的图就是，他把那么多教会，他特别是画成教会了，那么实际上更复杂的是每个教会里头，每个教会里头还有真的假。他这里当然讲的真教会和假教会，所以事情是比较复杂。一方面是教会就有真教会有假教会，啊，那么在教会里面呢，即使真教会里面也有什么，也有这个真信徒假信徒。那么更复杂的就是假教会里有没有可能有真信徒，这更复杂的，你知道吗？那么你要看这个回答哈，这个回答我们要知道，回到这个信仰告白的回答，卫斯理信仰告白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按照常理，教会之爱别无拯救。意思是什么？还是有特例，教会之外有特例，那也就是在假教会当中也有特例，明白这意思吗？我为啥会说这个呢？所以就是说按特例是没有的，特例假教会里没有，但是呢有常，这是常例。有没有可能特例？有可能有啊。那么一般用的这个例子哈，你比如说这个例子呢，就是像耶稣去献这个墨药啊，献那个黄金，那些人就是什么，不是以色列人，对不对？他们很可能是什么波斯人，那他们就属于特例，他们不属于常理。常理来讲，应该旧约里是哪些人是这个，哪些是真教会呢？那就是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是真教会，当然在以色列的国家里头，或者是以色列这个拣选当中，也有真的假的啊。以色列人当然也不是都得救的，是吧？但是即使在以色列这个不在以色列国内的，也有什么有可能是真信徒啊，就这个意思。但是是特例，是吧？很少的啊。那么对于新约也是一样，是吧？新约有没有可能有的人没来教会得救呢？我们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一般来讲是没有啊。而且这是这个信条，这个态度，那也是我们所守的态度啊。好，那么我们就来再往下面看呢，就讲到圣经里也讲到这个。有形教会一般也叫天国哈，上帝的国啊，这个也有说在圣经里这么讲哈。那么在有一些教会当中呢，虽然也有假基督徒，但是呢我们也把这个神的教会还是看成是神的教会，是吧？即使有假基督徒，我们并不能说啊这样教会就不是真教会了。好，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稍微说一点哈，就是因为这个什么呢，在教会历史上都是有这样的，甚至现在也有一些教会就是说认为什么呢，教会里不能有任何什么假的，一定都保证是真的，所以他就要用各种方法来什么测试啊，要证明我们这个都是真的啊。历史上奥古斯丁那时候就有叫多纳图那个教会，他们就说我们这个都是怎么千锤百炼，我们都已经证实了这都是真的。那个有一些不一定是真的，因为当时出现什么问题了，我是不是讲过哈，可能再重复一下。那个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那有的人就是在迫害当中怎么样，竟然这个就是这个放弃了啊，像彼得是那样。他就是没不认主啊。那么后来这个多纳图呢，他们都是一帮就说从来没有否认过的，所以他们就说，你看我们都是真的，你们那当中有假的，所以呢你们这个不行，你们要都像我们一样才行，把那假的都要除掉，要赶紧这个测试一下。 所以这个，那我们说，那不是我们所持的立场啊。我们作为这个教会，我们不应当，这个教会牧师长老也好，什么样人，没有什么人是有这样的这个权柄啊。因为你当你说教会要测试的时候，谁来测试呢？啊，这个就这已经本身就怎么知道测试的人是真的呢？这本身这就已经很难说清楚，是吧？好，那这个是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看来25.3啊，哎呦，那时间不多啊，我们来看是25.3。好，我们起到25.3，一起来读。
基督
将牧职圣言和上帝的蒙恩之道赐给这大公和有形的教会，以便在今生直至世纪的末了召集并成全信徒，又照所应许的借道亲自临在和圣灵使他们生效。啊，这个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个呢？因为前面提了之后，我们好像也有点这个信条也是有点好像打一巴掌吃一个红枣啊，不是这个意思。说前面讲了有形教会是真正的教会，然后又讲了无形的是这里面是真正人啊，但是我们不知道。现在又讲了有形教会当中有可能违信的，那好像说那有形教会有多大作用呢？哎，有教会是不是就作用不是很大了？反正你们就一起有个敬拜，是不是就可以了？回家就吃吃喝喝就结束了呢？啊，他这里就讲了，不是的，有形教会还是有很重要的功能的。上帝是要借着有形教会来什么施行拯救的，教会要用什么在有形教会来做他的功，所以他讲什么呢？讲牧职。意思说他的圣职人员，他的亲自，他特别呼召一些来的人来侍奉他的人，这些人什么要在有形教会里侍奉他。然后呢，他的圣言也交托给他的什么有形教会来保守。然后呢，他的蒙恩之道也是通过有形教会来什么来传播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那就是说这个深山老林里自练武功的不是神召的圣职人员啊，这个一定注意。因为以前有啊，那个山林头隐士，是吧？因为他现在也还有，对不对？就是所谓那个修道士，是吧？啊，特别是山林里头隐藏起来的，是吧？还特别不让人知道的啊。那么也可能这些人是神呼召的特殊人员啊，我们说不是。上帝讲这些人员是放在有形教会里，不是放在深山老林里啊。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跑深山老林里，但是呢，他如果真是神呼召，他们要跑出来。奥古斯丁刚开始就想跑到深山老林去，结果奥古斯丁还是出来了，在有形教会侍奉啊。那个叶利米啊，叶柔米，他是拉丁那个圣经翻译那个也是哈，跑深山老林，但是他后来还是服侍教会，他翻译这个圣经，然后给教会用，所以最终是在教会里来使用他们啊。然后呢，圣言我们知道，神的圣言是通过教会来保存的啊，特别我们知道，在圣经没有集成典之前，那是什么？是圣教会来保存的。然后呢，圣经的传讲也是通过教会来保存的。然后蒙恩之道更是哈，什么是蒙恩之道？我们特别前面讲过，是吧？什么是蒙恩之道，是吧？读经、祷告，是吧？我们一起来敬拜圣灵，这都是蒙恩之道，这些都在什么？都在教会里啊来执行啊。好，所以这里又再重复一下啊，刚才李牧师就重复，就说在教会之外啊，别无拯救啊。但是呢，这里是什么呢？就是在一般来讲啊，在教会之外别无拯救。但是呢，这是一般而言啊，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哈、啊， 一些特殊例子啊。好，那这个是这个有兴教会哈。好，那么特别再讲二十五点四啊，我们再来看二十五点四，讲这个有兴教会哈。此，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五点四。此大公教会有时比较显明，有时比较隐蔽。作为一个大公教会肢体的各个教会的纯正程度，乃是照其所信奉、所教会教训的福音教理，所执行的蒙恩之道，所举行的公共崇拜的纯正程度而定啊。所以呢，这里啊，这一章在讲的啊，我稍微给大家重复一点，这样我们比较容易记啊。在讲什么呢？在讲就是说教会啊，这一章在讲教会啊，大家肯定能记住这一点。但是呢，先讲了一下无形教会，但是呢，因为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时候要用到这个无形教会，但是呢，那个不是它重点先，对不对？它后面主要讲好几段都在讲，还是重点还是什么有形教会。那有形教会先讲什么？有形教会的作用是什么？那上帝怎么样？把他的圣职放在这里，圣言放在这里，最后还有什么蒙恩管道在这里？所以呢，是我们蒙恩的管道，是我们得到圣言教训的地方，是我们什么一起啊？这个有这个圣职啊，得到我们发挥我们这个神的恩赐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看到啊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然后现在他又在讲，那我们怎么知道一个教会是真教会呢？一个教会是上帝的教会呢？这个最后在讲什么样是一个真教会啊。实际上我原来是想花点时间讲在这个上面啊，因为这个实际上是历史上争论最多的事情，就是什么知道是真教会啊。你都说了半天讲教会有形教会好，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是一个教会是有形教会是真的基督教会呢？那么这个信经呢是三点啊，信经讲了三点，哪三点呢？一个是什么？按照什么神的话语什么有福音，看到没有？作为各个教会纯正程度哈，是有什么呢？一个是照着所信奉所教训的福音教理，是吧？所以要有福音，要有神的真理的教训啊。然后第二个呢是什么？执行蒙恩之道。执行蒙恩之道主要当然这里讲什么读经祷告，但是同时也是什么有圣灵啊。然后呢他讲第三个是什么？有纯正的敬拜啊，他讲纯正的敬拜。好，这是呢他的这个，这是卫士们信条提的三点啊。那么我们作为比较呢，我们说加尔文怎么提的？加尔文提的是两点。加尔文提是说什么呢？一个是有纯正的真理教导，第二个就是什么？有圣礼的什么这个实施。加尔文是最简单的啊。所以最简单最简单的哈，加尔文认为呢是有这个纯正的讲道和这个真理教导啊，然后呢有这个圣灵啊，加尔文就是认为这是。但是加尔文呢也提到一个，实际上加尔文在他的那个书里哈，他在他的这个加尔文当然写了很多书，其中最比较著名就是那个这个什么了哈，这个加尔文讲的这个教义哈，我们一般翻译成基督教义哈，但是当然王牧师又讲翻译王牧师翻译提过又不太一样哈。但就是教义那本书呢也提到，就是说应该什么，应该教会有这个教会纪律、教会惩治、教会纪律。那么教会这个纪律也应该是教会的，教会惩治也是教会的一部分。当然呢这个加尔文就没有把它提高到这个程度哈，就说跟这个前面那两一样的哈。但是呢这个比利时信条有好多信条，我们一般用的都是这个卫士敏信条啊，但是还有这个比利时信条，还有那个他们德国还有个信条啊，那个我们去 我们去那个参观那个地方哈，那个城叫什么名儿？中原我不不啊，那个城叫啥名了？啊，那个对呀、啊，不是，我们就参加那个城，就那个德国那个城，那个神学院那样那个城啊。没关系，没关系，不重要啊。就说有很多信条，那这个信条，那在比利时信条当中，它就是有三个标志啊，一个就是真理教导，另一个是什么？圣礼的实施，第三个就是什么？要执行教会的惩戒啊。那当然，这个林牧师呢，特别给解释了一下哈。林牧师特别解释，就认为呢。啊，这个比利时实际上跟这个我们这个威斯敏是一样的，他就讲就说啊，这个纯正的敬拜呢，实际上也就说明我们这个教会怎么样注重这个惩治是吧？就教会有纪律，这样的话呢，来参加真正敬拜的得圣餐的人，能够真正参加敬拜得领圣餐的人怎么样？是已经就是说。教会已经执行过纪律了，是不是？如果他没有按照这个教会纪律，他没有服从上教会的纪律的话，他不能领圣餐。这就已经表明了什么？啊，教会有纪律。所以呢，他的这是林牧师解释吧？他认为这两个呢是类似的。所以呢，卫斯敏信条的这三条跟比利时信条这三条呢是。实际上是一样的啊，他就在解释这个。好，我先到这儿，也请大家看看有问题或者是有没有分享。爱德堡教理文档。对，有好几个教理文档啊，爱德堡教理文档那主要是德国当时一些改革中的啊，那么比利时当然是。大陆那个是欧洲另一部分的，那当然美国和英国主要是用这个卫斯理信条啊，有没有问题？或者有分享？好，那我们要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25.5哈，25.5，我们再往下一点，文玲。25.5，再晚一点啊！好，我们来读25.5，就今天到这儿啊。25.5，世上最纯正的教会也难免有混杂和错谬，有些教会是如此的堕落，显然不再是基督的教会，而成为撒旦的会堂。虽然如此，在地上总有照着上帝的旨意崇拜他的教会。所以罪臣这里也是又再说明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基本呢有这三点啊，一个是按照圣经来讲道解经哈，解经讲道；另一个按照圣经此行圣礼；第三个教会有这个纪律或者是有纯正的敬拜。那我们按照这三点来，这个按照这三点来这个啊考察一个教会是真教会假教会是吧？所以我们要按这三点来看主恩基督教会是不是一个真教会呢？那我们看主恩基督教会是有这样的教会啊，我们是有这样是吧？我们是按照圣经来这个讲道，我们是按照这个圣经来进行施礼。今天我们就有啊这个施洗礼啊，我们有这个今天我们有这个圣礼哈，我们对有这个圣餐哈。那么我们9月11号会有什么施洗礼啊？所以我们教会在做这些。那么第三个呢，我们教会也是在有什么教会惩治，教会实际上大家如果知道我们教会实际上有几次惩治的事情发生是吧？其中有那个不听教会劝诫哈，就是离弃的，我们教会以前有过离弃这个太太的哈，我们教会有过劝诫，我们就开除他的这个，我们先停了他圣餐，后来开除他教籍了哈。我们教会有这样状况，所以我们说主恩基督教会符合这三个， 所以主文基督教会就非常好，特别纯正吗？不是的啊。所以他这个最后一点就在讲，就是说无论任何教会他有这三方面，但是他也什么，还是有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而且在这样的教会也还有什么有混杂的啊，就是他在讲这个啊。那再一个呢，就是也有一些教会呢，在表面上说是基督教会，实际上呢已经不是基督教会了。那么这个林牧师特别提到了一个教会啊，今天我们可能不一定有很多时间，因为我还在花了一些时间啊来。那么希望大家回去可以想啊，特别提到一个叫 PCUSA 啊，这个林牧师哈、啊，当然也不是林牧师，实际上啊是另一位牧师哈、啊，就认为比如说有一些自由派的教会就已经不是什么真教会了，不是真教会了，我们就应当从那里头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在所以判断它是不是还是不是一个教会，这是非常重大一个问题。那么呢这个这个其中涉及到一个具体教会的时候呢就比较难哈。所以呢这个约翰啊哥斯伯啊这个约翰哥斯纳啊这里讲的哈、啊、他就认为比如现在一些自由派教会就不是真教会了，比如说这个美国长老会啊 PCUSA, 要注意我们是什么 PCA 啊，别把我们给混了哈、啊、我们叫 PCA 哈、啊，或者说是美洲长老会啊，中文翻译啊，那么这个叫美国长老会啊，这个差一个字啊，中文特别容易混淆哈、啊。如果大家要注意，以后要听到有的人叫我们是什么教会，我们一定要跟他解释，我们是美国长老会，不是那个自由派长老会啊，我要跟大家解释，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这个美洲长老会或者是 PCUSA 啊，就不是真的了。当然这一点我是有抓狗哈，那当然这个如果大家可以考察哈，比如说我专门还去看这个 PCUS 他们那个讲，那 PCUS 比较明显，比如说我今天只提一点，大家可以再去看 PCUS 他怎么样，在2011年他们就有一个 amendment 啊，他们通过了一个法案啊，叫第十 A 啊，大家如果愿意查，我给你讲第十 dash A， 它就成什么呢？就是说是允许啊，这个同性恋 ，gay、lesbian 同性恋什么作为什么长老和执事。好，给大家一个考题，大家回去你查。哎，很多人可能现在为什么说这个是？为什么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这个怎么就表明他们不是真教会？请大家回去思考。我们今天不然是讨论我们没有那些，但是大家知道圣经上对这个是有什么有答案的，是不是、啊、圣经是从来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啊，因为它是啊已经不是一个真教会了哈、啊、至少我们从用我们这三条来看啊，当然这个也不完全就是说还是有争论，当然有的。好，我们就到这儿，今天到这儿。
我以前真听说过这个，讲过会，毕竟那做牧师
啊，
细想是美国长老会还是地球长老会？
对，我们是美洲长老会，我们是美洲啊哈，所以呢，美洲每一周哈、啊，我们是美洲长老会，所以我们是这个不允许的。我们连执事都不允许，知道吗？所以我们是非常的。那但是美国长老会啊 ，USA， 注意记住是 USA， 他们是允许，对，他比我们大，实际上他大很多呀、啊。所以这个，接受要。
不同意，就是历史上来说，我们 PCA 是从 PCUSA
原来是一家
出来，但是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些反对当时的 PCUSA 的一些做法，认为他们不符合圣经的。 后来联合起来就出来。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些呢是赞同我们的赞同 PCA 的立场的，有些教会他们选择留下来，他们选择留下来的目的是用意是希望能够在内部改革，能够让他们回到
归还。
真正的一个立场上来。所以这些教会呢，如果你按照这个
这三条
诸位董事长呢，如果这个什么约翰这个德斯纳哈。他认为 PCA 这些教会是真教会，那些还选择留在那边的纯正信仰是纯正的教会，他们还
就是了。
理论上不是，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还是没有离开 PCA 嘛。那你看你说除了 PCA 这些教会都不是纯正教会，那就
有点
那这有些教会当初留下来，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没有办法改，他们还是出来，因为陆陆续续还有。必须不断有 PCA 这个教会出来加入 PCA 的名额，
对，
所以这个复杂，
对复杂，就是说，因为又要看具体的教会，因为他们实际上比我们多啊，我们是1000多所，他们是好几千所，我们是20-30万，他们实际上上100万，所以他们是更多。但是在这当中，他们有一些教会，他们好几千所当中，并不是所有教会，有一些教会他也还是按照这三殿，还是，所以呢，我们。就是比较复杂，但是问题呢，从总体的看，所以这个是比较复杂。我只能这么说，就是如果你整体的看，如果是按照他这个章程那个同意他那个章程，按照那个章程去做的，那就不符合。但是有很多教会虽然还在那个 PCYC 里，但是他们并不同意，因为他们当时通过这个案的时候也还有反对的，不是都同意啊。所以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对，我们教会我们也一样啊，这同样啊，我们介绍我们，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就介绍我们也是，对不对？我们每周长老会，我们也每年都开这个大会的啊。我是2019年、2018年我就参加，接触也参加过。那么在这当中，我们有很多提案的，那么很多提案这个提案呢，表决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的，那么有很多不同意的啊，那。但是不同意你还可以在这儿，你就是说是指这些提案你不同意就可以在这儿，有一些叫做以三手的就不行。那当然你最简单，你不同意这个耶稣基督是主，是这个是圣子的话，那显然是对不对？当然还有很多还更什么一点的了。你比如说你如果不同意这个什么圣餐，只有这个。什么受洗的人才能领，那就有一些比较必要的。那么最一般的，所以一般我们用的都是这个卫斯敏信条。卫斯敏信条当中基要部分你要同意，可以有一些非基要部分有保留，你就可以。但是有一些如果你基要的不同意卫斯敏的，那你就不能再走。看来真是很复杂啊！如果说我们要真想明白这些，确实需要那个去考察。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哈，我们来做祷告，我们就结束。在天父，我感谢赞美你，再一次感谢点你赐下你的教会在这里，你也赐下啊这些具体的地方教会来作为你啊蒙恩的管道，作为你招的子民的圣职说啊得到恩赐的发挥，也特别。在这些地方作为你啊真理的保存和教导的地方，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来做你的工，真是祈求你保守你的教会，在这里特别保守主恩基督教会，主啊，真是能够愿着按你的话语去传讲呢啊你的真理，传讲呢福音，也真是按照你的话语啊来实行呢你的圣礼，也按照你的话语啊有你的啊教会的治理。教会的承接，主啊，都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力量，按照你的话语去行，也带领我们这一周的脚步能够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当然如果有人愿意有问题也可以再来问我们。